金楚宗的书圣。那在于什么呢？就是藕益大师所说的，你念佛，全摄佛功德，成自功德。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就完全把佛的一切的功德摄到你这儿，成为你自己的功德。老说这句话很深刻，很殊胜啊，我们应该记得。啊，要升起这个信心的，它不是一个这个敲门的砖呐。你看我拿这个砖，我这敲门，我目的为敲开门呐。这个砖没有什么用啊。等门要打开了之后，我这砖我就扔了。好些法门它是这样，我这个是一个手段嘛。这个念佛法门它不是啊，你念佛的时候，全摄佛功德成。佛的功德全部都成为你自己的功德，那你不念呢，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你在什么时候一念，那你就把佛的功德全部摄成成你自己的功德。那么净土宗他为什么这样殊胜？所以夏老师就说过，这个净土是密教显说呀，是密宗的这个教的教化，我们把它明显的说出来了，这是密教显说。这个密教啊，是十分殊胜，这个贤杰千佛，只有少数的佛传密教，不是每个佛都传密教的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其中的一位啊，让我们能够遇到啊，非常的殊胜。那么，所以因此，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这个大经刚刚搞完，底下有个人来学密，就正好这个。他们从香港来了一本啊，这个画册啊，都是密宗的这些个佛像啊，这里头就大部分是金刚像，极其威猛啊，极其威猛啊，而且绝大多数是双身像，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难理解啊，这个，所以他这个为什么说是密教啊？他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不公开啊？这也就是因为这些个法太特别了，你这个承担不起来了啊。这个就连善财童子啊，当年呢、啊、有这个善知识中的特别的，他都不敢再去问，说这样是叫善知识吗？后来虚空中告诉他去吧，就是善知识啊，坚定他才能去啊。所以这个华严呢、啊、是显教和密宗共同的，这个密宗里头啊，他这里头啊，这个我这个对于这个密教很多咱们不能理解的东西，在华严经里都提到，那就可以说在华严经里找到根据。那么我是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这一直是学密，我没有动啊。曾经在这个我刚刚从这个南方回来，会找这个慈州老法师，慈州老法师是华北三大高僧之一。这三位高僧，我都跟他有机缘谈过话，而且还都是有这个得到很大的一些益处。然后就慈老这个事儿，他那个他就是不扯什么闲话，他就问那你怎么修？开门见山就是问这个。 我说我是修密呀，可是我弘扬净土啊。那他马上就问，哎，你弘扬净土，为什么自己不修净土？这话很尖锐啊。那这些大德没有什么叫做什么客气客套啊，说些这个没有用的这些话。我要问就是很尖锐，就这句话就逼上来了。你弘扬净土，为什么自个儿不修？我当时也就老老实实说，我刚开始学佛的那个意见，那个意见还是很幼稚的意见，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我说我这都是挺密宗成就快呀，这密宗成就快，而其中说的最容易成就就是什么呢？还是持证是一个是这个降伏的，就是金刚法，这个修的成就快；再一个就是双身修成就快。这里头是密宗都成就快，这大家都承认。而这密宗里头快之中啊，这两种是怎么来？人家都说这个密宗成就快啊，到底是一直在中国这没有来过呀？到底怎么样？我说我愿意像神农尝百草一样，神农他知道什么是药，什么不是药，他都自个儿尝一尝。这个药能治病，说这个药能治病，大伙吃。这要是毒草，它中毒就别掉，把它救过来。说这是毒药，这不能吃。我说我也愿意像神农尝百草啊。我说这个我先去尝尝，是吧？如果我吃了中毒，我告诉大家都别吃了。如果是真是成就快的，那么我不但我自个儿修，我也和别人修。但是现在要弘扬，说要弘扬净土。他听了之后。就答过一句话，你可以修你啊，这要答的很有分量。他这个密也不是人人可以修的。他听见我说这句话之后，我说你可以修，而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修。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密，也就是这个尝百草以后。这个把这个尝的结果啊，跟大家说说。这个一个是从理论上，就这个秘法，所有咱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一些事情，刚才我说的威风啊、双身的种种的，都可以从华严之类的大乘经典找到根据，是吧？说是在理论上。放心的，是一致的。再有从实践上，从实修上，我也得到证明啊。所以因此呢，所以今天就向大家来做一些对于密法的一些个进一步的介绍。但是第二部分呢，就不说了。关于我实际的怎么证明啊，这也不说了。就这些个难思的、不好懂的、奇怪的这些法，修的时候都是得极殊胜的啊。他今天要证明，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学密啊，但是他这是很难呐。所以同时要说明这两点了。今天尝百草之后的经验，就这很难呐。一个是师傅难遇这里头啊，他用的太殊胜了，所以这个佛他就要破坏了这里头就有好些这个冒牌的在里头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所以你遇见一个师傅是极难的，这个师傅要遇着徒弟也很难的，这个根基不是十分。所以，如果真正是你自己根基又好，真实发心，能遇见真正的这个上师，这个去来修习密法啊，这确实是很殊胜，很殊胜但是，就这个因缘很难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既要向大家介绍他的 书的里面也指出啊，这是很难的事情，啊，很难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要跟大家这么说一说呢？一种就是说啊，都是基本上是兼修的，我们这个没有谁啊学佛啊不吃吃粥的，都兼修的。而这里头大家还有很多位还一直坚持还在修他的金刚萨多，修什么修什么都在那坚持，这还很不少啊，都在继续在修。所以这个也需要跟大家说说，说对于密法增加一些了解。所以这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谈一谈的这个原因啊，向大家说一说这个密法，这个殊胜啊，以及我们应当啊对于它有正确的理解。我们就是都是兼的多一点的，那需要进一步的了解，兼的少一点的人呢，那么你既然兼的要念咒啊，这就对他还有一定的信呢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啊，我们才不至于啊对于这些个难奇怪的事就去毁谤他怎么怎么样。总的说来，他一个精神是什么呢？他跟那个显教的方法有不同之处。显教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问题都给你刨开，你很清净，你就可以专心去修持去了。他就是说给你弄得很清净啊，你这里头这个啊你可以在这里头啊，就是这个做手机，就是音声啊，佛号啊，香灯啊，这种种啊啊，你这里头的心就自然，对这个环境总是就一条路就怎么就来怎么去。这个密法它就是有不同之处，它把这些个难的问题给你搬到你面前来，就是把问题给你清除，你现在你没这些问题了，所以因此你好好修。但是你遇见问题怎么样？人家问题怎么样还不知道，但是他有个好处，你好下手啊，把那问题都给你，没有你这没有困难，你没有问题了，没有什么这些事儿了，你就安安心，你该干嘛干嘛。密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给你摆在你面前，你过得去过不去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分别之处。你这个你已经看见这个像这么威猛，你到底是磕头你还是不磕头，这问题就来了，是吧？他就把这个问题摆在你这儿啊，这就两个特点是不一样。总之都是方便啊，都是为了大家，都是为大家成就。至于密法的这个殊胜啊，殊胜到什么程度呢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书里头啊，一部书叫《显密圆通》。《显密圆通》这本书很不错，将来大家都要看一看啊。里头啊，这个显教就讲的是华严的道理，密教里头讲的是准提菩萨的功德、准提咒的功德、准提的修法。他这个判教，他说是华严是显教的源，准提法是密教的源。他把这个密教也分成了里头啊，大家以准提法作为密教的源，即十分的殊胜。所以这个圆教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判教中是最高峰了。这个教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十这个传遗下来的这个教化呀、啊、教道啊，我们要把它分别啊，是吧，来判定叫做判教啊。因为佛的当初的弟子程度不同啊，就是啊，所以他就有个从这个，也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院啊。所以判教者就是把它分一分，什么你这是小学课程，这是中学课程，这大学课程，这研究院课程，这叫判教。那天台宗判教就判成四种，就是藏通别圆，藏就等于是小学，通教中学啊。这个别教是大学，原教是研究院，判四个。这个华严宗呢，就分成五个，叫小史中顿圆，判成五个等级。总之是都是把原教是作为最高的。那么这个显密圆通的判教呢，他就说是这个 华严是显教中的圆最高的了啊，而准提法呢是密教的圆呐，圆圆国海啊，啊，就是这一句准提咒啊，这就是圆圆的国海啊，啊，最圆满的佛的国海就在这几个字里头了。说这讲的很好的，啊，这就是叫显密圆通。至于日本的一位大德呢，他的叛教啊就更突出了，他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并列的，啊，你一个是显教的源，我是一个密教的源，当然密教比显教是高一些，但他们又明显的说一个密源一个显源。至于这个日本的那个弘法大师他的叛教呢，他就叛了十住心呢，分十个等级，回头我要谈一下十住心的。这十个等级，这个法华排第八，华严排第九，密宗这才第十，最高。当他这个判定以后啊，日本朝这个佛教界是大为震动，这一切都反对。尤其是这个先他说我们这个华严是最高，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，今天怎么出来这么个人，他这相当于我躺在他把这个密宗排到华严之上，这邪说于是我就走到天皇那儿啊去告状啊，天皇也解决不了啊，就把他两边都请来，他们说人家都有意见的，说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密宗还在华严之上，你这个是人家都有意见的，怎么解决？这弘法大师就说，他说是，我从中国把这些法学了之后，我的修法就达到这么一个情况，他这就放光。这方法就把整个的这个日本这个天皇的皇宫全部都照亮，就从他身上就放光，就大光就出来。这时候就是连反对他的人都给他顶礼，皇后给他献袈裟。所以在日本曾经就是有过这么一次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就没有人反对了。反对的人都磕头了嘛。磕头了是吧？这个密宗说这个石柱心呢，就流传到现在。他这个分成十，我们分成是五个就是多的了，他怎么分成十呢？他这里头把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心呢，搁在里头了，就是还没有修道的人心，他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一生抵阳心，一生就是异类众生，那种种的众生，那种种众生啊，就是这个，它是一种什么心呢？像一个抵阳一样，抵阳就是一个阳，一个雄性的阳。这种阳这种动物啊，它这个很愚昧无知啊，它这个就知道找水草吃啊，早就知道淫欲啊，传后代啊。而且这个羊啊，就是顶啊，啊，顶到篱笆上啊，顶牛啊，啊。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这个这些个众生里头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很愚昧啊，他不懂得什么道理啊。这个除了这个要吃要淫欲之外，这脑子里头没什么东西啊，说这一类的众生啊，这一类众生嘛，这个醉生梦死啊，糊里糊涂的，我说就是啊，就是这个混吃等死。他说这你混什么？就是混吃在等什么？等着死亡啊，醉生梦死。这个非道不知道修习正道，就作恶， 就是不作恶，他也是不知道，他也没有信心，也没有什么道德，这一类的人，所以在这个社会上、世界上，这种人最多了。所以把他判，他虽然没有受教化，但是受教化人这往往是从这里人出来的，我就把他也列成第一个，作为第一个，就是一生抵阳心，那就跟这个动物一样，醉生梦死，不知道礼义，不知道行为善，不知道这一切。醉生梦死。第二种呢，就好一点了啊。第二种呢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就是鱼童痴呆心啊，这个像一个愚蠢的小孩子，小孩子多半是无知的，又称为鱼童啊。他没有多少知识啊，可是他痴呆，他持八关斋，斋就是八关斋，过午不食了。啊，一个是愚蠢的孩子，他持八关斋，这个譬喻什么呢？这个愚昧的童子啊，就是说明啊，我许多的这个众生啊，虽然一贯作恶啊，可是有一些善的因缘去这个啊，去影响他，受到感染，是佛教化受到熏习。他可以呀、啊，向善的啊，在这个佛法上说，你比方说来受五戒呀、啊，受十戒呀、啊，做这些好事。在这个佛法以外呀、啊，在世间法说，就儒家来说，你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五常啊，他这个要是要讲究仁义呀、啊，讲究礼呀、啊，讲究智啊，讲究信的，这个不就相当于是他在那儿持斋了吗？在那实在，但是他很，那这个愚蠢的小孩啊，他这个虽然在痴呆，头脑并不清楚啊，所以有许多人虽然在这这个啊受戒、十五戒、是十戒或者儒家啊来讲究仁义礼智信等等的，在整个的佛的教眼看来，就相当于像一个什么呢？像一个愚蠢的孩子吃八关斋。是灾是好事儿，但是他呢还是很愚昧无知，所以这个就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咱们儒教的道理、孔子的道理，因为他并没有要出生死啊。他虽然肯做点好，他就是仅仅做成就是小孩儿，我要做点好事，他支持在这样子啊，那就比那个头一种就好多了。所以这个是比较，这叫什么肾呢？叫人肾。所以这个几圣法，这圣大车子讲了，声闻圣、缘觉圣啊，这个菩萨圣、佛圣。所以在声闻圣之前还有人天圣啊，这个人天路，人来生要变人也不容易啊。你来生要变人呐、啊，你得找的鱼童吃斋这样才行啊！这个不是容易的，要升天就更难了。所以人天生，这个鱼童吃斋呢，相当于人生啊，这人的道理。要做个人要懂这些道理，你要讲仁义、讲礼智信这一些啊，叫不能杀、不能盗。啊，不能胡搞！现在简直是不得了了啊！现在人吃人呐、啊，这个把这个妇女啊强奸了，要杀死了，这惨无人道啊！这个简直是这个这不是人比底羊还不如了，豺狼了啊！就是豺狼的心了，蛇蝎了，毒了，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很可怕呀！哎，这种心呐、啊，这心很毒啊。这个鱼呆痴呆心呢，是第二种心。这个第三种呢，又高一层了，就是所谓这个婴童无畏心，小不点小孩，他一点儿没有害怕，你拍不拍？婴童无畏心，你小孩，你的妈妈一抱着他，他就什么都不害怕，他也害怕呀。来抱了，来什么？妈妈抱着啊，就不怕好了。婴童无畏心，这个说的什么呢？就说是外道。外道他这个修持的上了天之后，得到这个天有这个魔力的加倍， 因为天界都是善的，寿命很长，享受众乐，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恐怖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类似这个小孩啊，得到妈妈的保护一样。这个说的什么？就是外道啊，他要修法呀，啊，修法他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升天呢，啊，所以修这个四禅呢，修这个四禅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修法，就是打坐、调息，啊，这个打坐调息之后啊，他将来要升天的。升的就比较高啊，他就估计就可以超过欲界天，升到色界天。色界天就有禅天、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啊，四禅八定的，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啊。这个是佛教和外道共同的，佛教徒也这么修，外道也这么修。但是这个里头是一个修行的根本，所以这个地也就是我们的第五度禅定度啊，你这个六度嘛，中间有一度嘛是禅定度嘛，这一度里头确实啊能使你得到实际证明，修持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些啊变化。不过这里头呢，一个就是这个路很高很长啊，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还有就是说，还你很容易错认啊，你这个得到一点好处，你以为你已经很不错了，你甚至要跟人家说我是如何如何了，这就坏了，变成大妄语。你说我如何如何了，我挣什么了，我得了什么，这是大妄语。这一下，这个大妄语界是要入地狱的，所以这也难就难在这儿。你比方你调息调了之后，慢慢这个心就妄想不生了啊，心就安定了，这叫存粗的住啊。然后再进一步之后啊，这个就很细微了，这个心里非常清净了，细的住。再有之后就是这个什么都空了啊，就看见自己就像个烟似的。啊，就不存在什么，这是欲界定。啊，再进一步呢，就是连什么床铺、衣裳、自个儿的身上什么都空了，这是初禅的未到定，还没有。这说未到，当然就是没有到。但是，一般的修行，他到了这一步，他说就说这个精神要连接，你看看我什么都，我说正道空了，我这做了这啊，一切都发空。他对于自己就有很错误的估计，这是刚初禅，啊，初禅呢，那还这个天呢还是很低啊，啊，要到三禅呢，要到三禅之上，到四禅天，你才避免这个三灾啊，就这个修的是升天，这是天道，这个道教啊等等啊，这是共同的法门，这个印度的婆罗门呢，啊。这都是有通过这个四禅这么修，佛教也是一样，也有这个四禅啊。那么这是一种啊，这个修持的方法。再一种呢，外道啊，还带有单独的一种叫做这个，他们有啊有六种修行方法啊。这种修行方法的一种就是自饿不吃东西，现在也有很多书啊，提倡饿。有很多人也修过，他饿了多少天之后，他就根本不想吃了，就不吃饭了，啊，人反而精神非常好，啊，我就见过这样的人，也看过这样的书，说他这个饿的经过，其实是印度的外道的朋友叫自饿，还有从这个从崖上跳下去，往火里头蹦，还有坐自个儿坐着呢，还有这个寂寞就是不说话。还有一种叫猪狗外道，就是裸形外道，也不穿衣服，跟动物一样，是这个跟肉动物过一样的苦行啊，这是成外道的修法。而这种修法都将来是得到什么结果呢？升他的外道的天。他升了天之后，他得到也就无所畏惧了，像小孩一样，但是这个就是小孩的无所谓 啊，这个由母亲保护我，我干了的天界，然后这受到一种这种天这种福报的加持啊，啊，他很安稳呐、啊，就无所谓啊，这就说婴童这无畏心，跟小孩似的，妈妈抱着他就不怕了。他修这些法，他得到一些个肯证明，他妈妈就最后他升了天，属于这个，说这三。